好，谢谢。我们好不好？再麻烦，OK，麻烦 William 弟兄，你帮我们，再把第一章的整个的读一遍，1节到23节，好不好？
第一章，不好意思，从哪边？
整章以弗所书第一
整
章，
章，OK，OK，okay, okay.
整章。
好。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在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在他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好，谢谢 William。这一段呢，我们上次我们特别提到神的拣选跟神的摒弃。拣选英文叫做 election，或叫 choice，摒弃叫做 reprobation，那么有我比方说，我如果抽签，我一定是从许多的签当中抽出一个，拣选也是从万人的当中选出几个人，也许选出10个、20个、100个、1000个、10000个、1亿个，我们不知道。那主权是在神。那么既然是拣选，那就必然有一些人没有被拣选，没有被拣选，那么这些人是不是神对他们不公平呢？我记得上个礼拜，我请淑玉，帮我们，可能还是要再来读一下，比较，再麻烦淑玉好不好？淑玉，
好，我们来一张。
对，帮我们读罗马书，罗马书第9章。
罗马书。
第九章，再麻烦你帮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23节，一节到23节，好不好？谢谢你。
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上帝。阿门。这不是说上帝的话落了空，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做他的儿女，唯独。从以撒生的才是称为你的后裔，这就是说，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上帝的儿女，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因为所应许的话是这样说：到明年这时候，我要来，撒拉必生一个儿子。不但如此，还有利百家，既从一个人，就是从我们的祖宗以扫怀了孕。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想明上帝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上帝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这样你们可说什么呢？”难道上帝有什么不公平吗？断乎没有，因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上帝。因为经上有话向法老说："我将你举起来，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如此看来，上帝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这样你必对我说，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你这个人呐，你是谁？竟敢向上帝前嘴呢？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窑件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哪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哪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倘若上帝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易被遭毁灭的器皿，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的荣耀的器皿上。
好，谢谢谢谢淑玉，你特别注意罗马书第九章，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保罗，请问罗马书是讲论什么事？讲论神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那么，在整个神的救恩的计划里头，保罗在进到罗马书第九章的时候，他就特别提醒我们，是圣灵启示他有关于神的拣选跟神的摒弃，再加上是神的主权。你注意，必须是神的救恩是神的主权，神采取主动，是神来寻找人，是神来拣选人，是神来主动提供救恩给人，是神来使人称义，是神使人成圣。那么，保罗特别利用了九章一个篇幅，给我们看到几个重点。 请各位特别看九章的六节罗马书。你们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圣经打开哈？因为如果我们没有从里面看见看清楚这个真理，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明白为什么神如此做，然后又看见神的恩典是如何的浩大。就像以弗所书我们刚才所读的，保罗说，我希望你们真认识他，而且我祷告的就是神使你们的眼睛被打开，得以看见他的救恩是何等的奥秘，何等的浩大。那在第九章罗马书九章，你先看第六节，这不是说神的话落了空。为什么呢？前面保罗他说他为他的骨肉之亲，保罗是这个以色列人希伯来民族的，保罗他知道，请注意哦，保罗知道不是每一个以色列人都会得救的，所以保罗特别第六节他说，这不是说神的话落了空，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你注意，神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应许，他守约是指整个以色列这一个民族来说的。在整个以色列的民族当中，有一些个人，他们并不是在神的拯救的范围里。那所以保罗说，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然后注意第七节，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做他的儿女。做谁的儿女呢？做谁的儿女？你可以说是亚伯拉罕，也可以说是神的儿女，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你注意啊，你特别注意这里面的字，基本上以色列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可是他们并不都是亚伯拉罕的儿女，唯独要从以撒生的。亚伯拉罕另外也生了一个叫什么？以实玛利。但是以实玛利不是神按照神应许所生的，只有以撒是按照神的应许所生的。所以从注意哦，注意第七节，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也就是蒙拣选的后裔。你注意这里不是说凡是从亚当生的都要被称为亚伯拉罕的后裔， no， 不是。神说必须是从以撒生的，以撒是神所应许的，也就是神要拣选，在创世之前神要拣选的那一批人，他们才要被称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唯独从以撒生的，不是唯独 从亚当，他不是说凡从亚当生的都要称为你的后裔，不是。而且保罗也讲了，不是凡是亚伯拉罕所生的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因为亚伯拉罕也生了以实玛利，那么后来的这些后代，他们并不是真以色列人，他们也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除非必须是在从以撒生的。而以撒是预表基督，如果你去看创世纪二十二章，神要亚伯拉罕把以撒带到摩亚利山上去献祭，是预表基督要为我们被献上。但是你注意，什么叫做唯独从以撒生的才称为你的后裔呢？从 physical 的 sense， 必须是以撒是神所应许的生的，他才是真以色列人。 spiritual sense， 必须是在基督耶稣里生的，重生的人，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才被称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好，然后你注意第八节， 这就是说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注意哦，肉身所生的不是，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后裔。什么叫肉身所生的呢？耶稣说你们必须，约翰福音三章他跟尼哥底母说，你们必须从圣灵，被圣灵重生才是真正重生的。他说，耶稣说，注意哦，不是指肉身。尼哥底母不懂，尼哥底母就说，难道是不是我要重新进到我母父的怀里再生一遍呢？那耶稣说，从肉身生的是肉身，从圣灵生的才是灵。所以 你注意，也就是说我们从肉身生，我们不能够叫，必须圣灵重生，也就是神应许要创世之前要拣选我们的这些人，我们才是真正亚伯拉罕的后裔。好，然后你注意十一节，十一节，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双子是谁呢？是指雅各跟以扫，这是 以撒的两个后裔。你注意哦，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都还没有做出来，只是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这句话什么意思呢？雅各被拣选，以扫被摒弃，不是因为雅各做好，雅各其实是很诡诈，雅各一点都不好，也不是以扫他多如何，善恶都还没有做出来呢，两个人都还没有生出来，神在创世之前就已经先拣选雅各摒弃扫罗了。所以你注意十一节的中间，只是要写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招人的主。你看到神的主权。好，再注意十三节，正如经上所说，雅各是我所爱，以扫是我所恶的，也就看到神主权。神在创世之前，雅各以扫还没有生出来，还没有行善行恶都没有，神已经先拣选了雅各，没有拣选以扫。所以神说雅各是我所爱，以扫是我所恶。然后现在 我先要停到这里，你注意先看十四节，然后我要解释一个事情给各位听。十四节，这样我们可以说什么呢？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保罗说断乎没有。然后保罗说，耶和华神说，我要怜悯谁我怜悯谁，我要恩待谁我就恩待谁。然后十六节，注意，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不是人的自由意志能决定的。我自由意志，我定义要如何如何，我的自由意志，我要奔跑还是不奔跑，神说 no， 都不在乎这些，乃在乎发怜悯的神，在乎的是主权的神。神在创世前，神要拣选摩礼宾，神不拣选礼君，不是我礼君我定义想要如何，也不是我礼君我要奔跑我要如何 no， 善恶都还没有做，连我都还没有生出来，神已经先拣选了。然后神说十八节，我要叫谁刚硬我就叫他刚硬。哦，你注意哈，这个叫做双重预定论，英文叫做 double predestination。 什么叫做双重预定论呢？就是神一方面在创世之前拣选摩礼宾，神另外一方面在创世之前他就摒弃礼君。但是注意，根据加尔文还有马丁路德还有奥古斯丁， 他们做了进一步的解释，免得我们误会神。保罗说，这样谁可以说神不公平呢？保罗说，断乎没有，神没有不公平。那么这个你要怎么解释，怎么来看呢？注意，所谓神摒弃礼君，并不是说神在礼君的内心做了使我不肯相信的工作。也就是说，神所谓的摒弃是什么意思呢？是指神并不是要拯救世界上所有的人，但这也并不是说神因此就积极地迫使某一些人，使他们心硬，叫他们不能也不肯信，乃是指神消极地把福音越过那一些不是神在创世之前所要拣选的人，并不是神强迫这些人叫他们不信。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大家有听明白。我先停到这。所以这个叫做有限的救赎 （limited atonement）。好，我先停到这，看各位什么问题吧。这个神学的探讨，今天等等再讲一两分钟。我想，因为这个太深了，我们不要花太多时间，大家只要有一个 picture 就好了，好不好？好，有什么问题吗？
对不起，然后有一个短问题，就是说我们也知道，有的时候当我们传福音，或者是有布道会等等，就是说。来的听的人可能都不少，那听了之后有些人可能不会信，就是说甚至就是说一辈子也不会信，就是说那这样子当然就是说我们相信神的拣选，那但是呢就是说神给这样的人机会听到福音，但是这样的人如果他真的是一辈子都没信的话，在死之前都没信的话，就表示还是说神没有拣选他们，就是说虽然他们神给他们机会听到福音。
对，你要知道一件事我们的责任是去传福音，我们的责任不是去问摩礼宾是被神所拣选的，李军不是被神所拣选的，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这是神的奥秘，这也是神的主权。我们只有一个责任，就是尽力的去传福音。可是当我们尽力去传福音，这个人他一直不肯信，那是不是他是在创世前被神所摒弃的呢？ No， 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我们也不能够用这样的想法来认定这个人。我们只有一个责任，就是为他祷告传福音。有的人吃一个饼就吃饱了，有的人要吃五个饼才吃饱，有的人要吃十个饼他才吃饱。所以神有他的时间，每一个人神有他的时间。也许神是让这个人十岁就真的重生得救，或是五十岁才真的重生得救，或是八十岁才使他重生得救，那是神的时间，但是是在创世之前神就已经预定好了。那为什么神会让有些人到了八十岁才使他得救重生呢？那这是神在每一个人身上，神是预知每一个人，包括他的环境、他的背景、他的时空、他的处境、他的身世、他的观念、他的价值观、他的对事情的看法、他对 事物的体会，他的智慧的这个体验等等各方面的因素。那么神有的时候许可一个人让他一直好像刚硬。那么如果举个例，摩里宾你向李军传福音，你一直 向我传福音，可是我一直刚硬不接受，那神也许是在考验摩里宾，你是仍然信靠神依靠神，还是你就放弃了，不相信神了，或是就失去爱心了。那这个里面有神很多各方面的智慧。那么或者是从我李军的角度，也许神知道我李军要吃十个饼才会接受，所以神就让我的一生经历了许多的事，等到神的时候到了，神会让我回首一看，这个时候我的信心才会真正的体会救恩。所以很多的时候很多的事情不是我们用我们的逻辑理性智慧或是我们的经验或是我们的判断能够去了解每一个不同个人的情况，但是神都掌管一切，都有神自己的智慧在。所以呢，我要讲的就是我们只有一个责任，就是尽力的去传福音，为他祷告，对神不灰心，对这个人也不要灰心。可是我们常常这方面我们软弱，但是 我想是这样，不知道有没有回答你哈？
嗯，好，谢谢。
好，那么还有没有其他问题？好，换句话说，不是神故意在那个人的心里面强迫他使他不信，乃是神消极的把福音越过那些不是他在创世之前要拣选的人啊。所以用英文来讲的话，就是 God withholds divine favor to somebody or just let him to himself 啊。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经文，我想呢我们时间不容许我们去一个一个去练了啊，但是有很多的经文看见神的拣选跟神的摒弃。那么保罗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在创世前拣选雅各，没有拣选以扫，他们还没有生下来，善恶都还没有做，是神主权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而且神说我要怜悯谁我怜悯谁，我要叫谁刚硬我叫谁刚硬，我要恩待谁我要恩待谁。然后你注意罗马书九章二十节，保罗除了说谁可以说神不公平呢，保罗又继续讲了二十节，九章二十节，你这个人啊，你是谁竟敢向神强嘴呢？受造之物又起来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块泥来做一块做贵重的器皿，又拿另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也就是说保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是神主权的拣选，又是以弗所书所说的，在创世之前神就已经拣选了，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知道的。好，我再停一下看各位什么问题，然后我们回到以弗所书第一章再看还有什么问题吗。好，这个是太大的问题，我只能简简单单的给各位一个 picture 就好了。好，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好，如果没有问题，感谢主。第二个我要强调的，你注意十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的十三节。第一章的十三节，可不可以麻烦吉文帮我们念一下好不好？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
好，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
然后十四节，
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
感谢主，这里面你给我们看到一件事，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也就是说，神，我们凡是在创世之前被神所拣选，要蒙恩重生得救的人，神一切的作为，前面讲到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在爱子里，在基督里，在这个基督里，在他里头。然后你注意后面两个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十三十四节，圣灵不但为我们使我们重生，圣灵还盖上印记。我上次讲过了，第一次盖印记什么意思？意思是说，神说段吉文啊，我先付给你第一批 down payment， 后面的这个 mortgage 我全部我替你负责。也就是说，我从创世以来，我拣选你，我要救赎你，我要使你重生，我要使你相信耶稣基督得救，我要使你认罪悔改，我要使你因此因信称义，我还保证要使你走成圣的道路，跟随基督，效仿基督，到最后我要使你进入荣耀，进入天国。我付你 down payment 是指什么呢？圣灵使你重生，使你称义了。成圣跟得荣耀是神给我们的圣灵的印记做保证，他会替我们付清。但是注意有一个很重要的成圣，注意哈，称义重生是神主权的工作，我们没有任何人有参与。有没有？保罗不是讲吗？罗马书，不在乎人的行为，也不在乎人的定义，乃在乎招人的主。所以使我们称义和重生是神主权的作为，我们一点都没有这个。至于需要我们跟神来配合来做的，就是一直信心持守到底，愿意顺服神，信靠神，走成圣的道路。这个需要我们用顺服和信靠来跟神同心配合。但是注意，我们能够顺服和信靠走成圣的道路，也是神的恩典，但是需要我们用我们的自由意志来顺服神，跟持续不断的信靠神。所以到了我们最后离开世界，我们进入到荣耀，神保证应许确据是不会失去的，神的救恩绝不会半途而废的。感谢主。好，对于这个有什么问题没有？有没有问题啊？
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就成圣那部分，就是说，一方面我们知道，就是我们，能够成圣也是神的工作。但同时我们也有这个自己的责任那部分，对吧？对不对？
对。
就说我们的责任，如果有人问，那我们的责任是在哪一部分？是，就是换句话说，就是好像有人说就没有责任了，如果都是神的工作的话，就是成圣部分的话。就那责任是体现在哪一个方面？
OK， 你要知道哈，一个真正蒙恩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全部是神主单方面主权的恩典。既然我们被神 创始前预定要得救，借着基督的作为，借着圣灵使我们重生。只要你是重生的基督徒，你就不会耍赖，你也不会不肯负责任，你一定会愿意与神同心同行，你一定会愿意选择信靠和顺服神，借着这个过程使我们成圣。举个例子，当我遇见试探的时候，这就考验了我是不是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如果你是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你一定会有挣扎，这个就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里面所告诉我们的。保罗说，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按照我里面的律，我所不愿意做的是我知道我不应该做的，可是我外面有另外有一个律，就是当我心里面不想做的时候，外面那个律就一直要我去做，我不愿意做的我反而做出来，我愿意做的我反而做不出来。你看，很强烈的 paradox。 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那取死败坏的身体呢？是指肉体的邪情私欲。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刚开始的时候必然会有这种挣扎，遇见试探。如果他没有挣扎，就表示他没有重生得救。一个没有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一定不会挣扎的，他反而是 enjoy 犯罪，他 enjoy 最终之乐，他不可能会有挣扎。所以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会有挣扎，我该不该去看，我该不该去偷，我该不该去做，他会有挣扎，里面有声音说，孩子不行的。那么你会有这种挣扎，那么你选择信靠和顺服神，说，主啊，求你给我力量，我软弱，主啊，让我信靠你，顺服你。你这样祷告的时候，神就给你力量，然后你就越来越能够得胜，越来越轻易得胜，这些东西不再成为你的挣扎的捆绑了，因为你已经生命更上一层楼了，慢慢慢慢越来越来，我们就越来越成圣，越来越成圣。我不知道这样讲明白吧？
谢谢谢谢。
其实就是这样，所以基督徒的生命是一天比一天更上一层楼，透过不断的读经，不断的祷告，不断的学习谦卑忍耐，结出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果子我们能够慢慢的结出来，就是我们越来越成圣，这些成圣是带领我们将来最后进入荣耀的。所以基督徒注意哈，我们是客观上经历耶稣基督为我死，除去我的罪，然后也主观上透过走成圣信靠顺服的道路，逐渐把我们罪性中的败坏越来越除去，杂质越来越少，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圣洁，然后我们能够进入荣耀的天国。这个是神救赎我们的方式，不像佛教徒说的，你们基督教，我们苦修苦练，我们都还不敢保证我能进入涅槃西天极乐世界，你们只要相信就能进入天堂，荒唐。佛教徒讲这个话其实是对的，很多基督徒搞不清楚，我们除了因信称义，我们还必须 透过信靠顺服走成圣的路，使我们经历主观的救赎，这点很重要，懂了吧？
嗯，谢谢。
哎，其实就是这样。好，还有什么问题吧？但是感谢主，基督徒神保证我们，神的话绝不半途而废，也绝不落空的。要感谢主，所以这是我们的确据。好，我们信仰的确据。好，如果没有问题，我们现在看15节到23节，再麻烦威廉帮我们再读一遍好不好，15到23节。
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敬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谢谢。这一段呢是保罗的祈祷，也是让我们看见这个以弗所书的核心是什么呢？以弗所书的核心就是作为基督身体的教会。保罗在以弗所书给我们看到这个基督是最终，你特别注意哈，特别注意第十节，第一章的第十节，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下一切所有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哇，这一节经节太伟大了，这一节经节你注意哈，这个要从约翰福音十四章那个角度，不过这个说来太大了，太内容太丰富了，我只能把它简单的来这样讲。就说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也就是父神的旨意要完全成就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也就是父神要借着耶稣基督来完成父神在整个宇宙所要完成的最终的结局。这一个结局是必须由耶稣基督来执行和完成。这一个最终的结局也必须只能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来执行跟完成。那保罗告诉我们，不管是天上的、地下的、地底下的、空中的，所有的整个宇宙所有的，要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什么是日期满足的时候呢？圣诞节的时候，我用加拉太书第十章讲到极致时候满足，耶稣就为女子所生，而且是生在律法之下，那就表示公元两千多年前，神觉得时候满足了，就差派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那是第一个时候满足。以弗所书这里的一章十节说，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我们不知道，因为耶稣说他第二次再来，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 除了父神知道，其实耶稣当然知道，可是耶稣他在人性中他谦卑，他说连子都不知道。耶稣讲这个话其实是警告，他知道，他预知会有许多的人会说耶稣什么时候某年某月某日要来。耶稣意思是说，如果我是你们的主，我都说我不知道，你们谁敢胡扯乱扯说他第二次要再来。也就是说没有人知道第二次的日期满足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只有父神知道，只有耶稣知道，只有圣灵神知道。那么这个日期满足的时候，你特别注意跟最后一句话，所有的天上地下一切所有都要在基督里同归于一了。那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要来看两节很重要的经节，请我们打开路加福音，路加福音21章24节，可不可以麻烦吉文帮我们读一下路加21章24节。
路加福音21章24节，他们要倒在刀下，又被掳到各国去，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
好，谢谢，注意这句话，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注意这句话。第二处经文我们看罗马书11章25节，麻烦淑玉帮我们念好吗？罗马11:25。
好的，罗马书11章25节，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
注意哈，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你注意这两个 term。 第一个是路加福音的外邦人的日期满了，第二个是罗马书的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也就是说当这两个外邦人的日期满了跟外邦人的数目填满的时候，也就是以弗所书1章10节所说的日期满足的时候，也就是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到了那个时候，耶稣要把所有的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整个宇宙所有的通通要在耶稣基督里面，使所有的都同归于一。感谢主。那这个现在我们就要看了，什么叫做外邦人的日期满了，什么叫做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这两个是很重要的 term， 你我必须知道。然后我们从今天这个世界的进展，照着圣经的预言在一步一步迈进的过程，我们环顾今天的世界，我们就可以看见主来的日期真的是近了。也就是保罗在以弗所书1章10节所说的，及至日期满足的时候啊，我们的心就发出赞美，发出感恩，发出颂赞。好，那么什么叫做外邦人的日期满了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就要看旧约的历史了。旧约的历史，在讲以前呢，我先停一下，看看各位什么问题没有，然后我在这儿，我去喝一口水，倒一口水。 刚才前面讲的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好，大家特别注意听哈，我要强调的几个重点。第一，圣经确实是神默示的话语。第二，圣经所有的话一字一句都要应验，不会被废去的。啊，刚才第一句话是彼得、保罗告诉我们的，第二句话是耶稣亲口说的，第三，圣经是完全与我们人类的时空、人类的处境、人类的环境、人类的需要、人类的实际的情况完全是结合的，它不是，怎么讲呢，空中阁楼，它也不是一个幻影，它也不是只是一种境界。神的话是那么真实的，与我们的生活是密切结合配合的。第四，神的话永远立定在天，草要枯萎，花要凋谢，唯有神的话是永远长存，神的话是绝不会被废去的，而且都要应验的。那我们看以弗所书，保罗在这里说极致时候满足的时候有两个很重要的，第一个是外邦人的日期满了，第二个是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什么叫做外邦人的日期满了呢？我想呢，这个怎么讲呢，是很重要的。我们要看一下这个旧约中的一些在以色列人的身上，旧约中的一些这个历史的事实，我们才能够明白。不过我想呢，这个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我把它尽量深入浅出，长话短说，要不然的话这个会占据我们很多的时间，我们以弗所书就上不完了。我只能很扼要的、简单扼要的把这两个定义呢大家有一个 picture 就好了。第一个，外邦人的日期满了，它到底指的是什么呢？你注意，就是指神从亚伯拉罕开始，他拣选了亚伯拉罕的后裔，也就是以撒。然后因为，我想长话短说哈，后来不是因为他们渐渐茁壮吗？因为埃及跟全地大饥荒，所以雅各透过约瑟把他的兄弟们跟他的父亲雅各带到埃及，在歌珊地。后来埃及的法老后来的法老王因为不认识约瑟跟他的兄弟，那时候约瑟也死了，雅各以色列也死了，他的兄弟们生养众多，他们在埃及就被为奴隶，所以神就差派摩西，他们在埃及为奴430年，神就差派摩西去拯救他们出埃及。那当时从埃及出来的以色列人有60多万人，加上女人小孩大概有300多万人。后来神为他们立了士师，也为他们立了君王。后来以色列国分裂，因为所罗门王没有照神的旨意，尤其是他的儿子罗波安用更严的政策来对待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就分裂成南北国。后来北国在主前 722年亡国了，而南国呢在主前586年也亡国了，北国被亚述掳去，南国被巴比伦掳去。这个时间注意叫做外邦人的日期的开始，也就是说当北国跟南国被掳灭亡之后的那个刹那开始就叫做外邦人的日期。那么你请注意，外邦人的日期满了，外邦人的日期满了，意思是说以色列整个民族的地位和主权从北国跟南国被掳去开始，神就以外邦人来代替。正如同因为犹太人他们拒绝福音，神就早一些把福音就转给外邦人，有点类似这样子的意思。因为北国跟南国被外邦人掳去，就是外邦人日期的开始，以色列的主权地位从这个时候开始，神就以外邦人来代替，也借着外邦人刑罚这些悖逆的以色列百姓，使他们被掳在外邦列国当中。但是注意，神并没有抛弃他所拣选的以色列子民，反而差派了不同的先知传递神的安慰和拯救的预言，有没有？比方说先知以西结，先知阿摩斯，先知约拿，先知这个约珥等等等等，不管是他们在被掳的，还有被掳归回，先知哈该，先知该撒利亚，先知马拉基等等，神都差派这些先知继续传递安慰和拯救的话语给他们。所以神在刑罚他的儿女当中，仍然不失去神在他儿女身上的恩典和安慰和盼望和鼓励。换句话说，外邦人的日期是从南国被巴比伦灭亡之后，一直要到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这段时间为止，那就叫做外邦人的日期满了，就是这个意思。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耶稣基督二次再来要结束外邦人的日期，耶稣基督要恢复神权的统治，不再是王权或是君权的统治，而是神权的统治。那个时候耶稣基督要完全作王，在耶稣基督完全作王第二次来之前，也就是南国灭亡之后这一段时间，都叫做外邦人的日期。所以外邦人的日期满了是什么时候呢？就是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日子，也就是以弗所书一章十节所说的极致日期满足的时候。好，我先停到这，看什么问题。我这样讲有没有讲清楚？有没有问题啊？好，如果没有问题，我最后把什么叫做，我只能简单的讲啊。第二个，什么叫做外邦人的 树木填满。那是什么意思呢？根据刚才我们读了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五节，我们看到是因为以色列人他们的心刚硬，神也就暂时允许和容忍他们，因着以色列人的心硬，神就提早把福音、把救恩的机会给了外邦人，叫外邦人中所有神所预定要得救的这个时期，也就叫做恩典时期。在这个里面，神这段时间叫做恩典时期，也就是说从以色列人被掳一直到教会被建立，也就是神提早把恩典救恩给外邦人，到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这一段时间，就叫做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使神所预定创世前预定要得救的外邦人数目填满之后，神就要复兴以色列。这是在罗马书第九章里面给我们看到，十一章里面给我们看到，十一章。那所以这两个其实是一个铜板的两面，实际上好像是两件事，其实是同一件事。所以总而言之一句话，不管是外邦人的日期满的，或是外邦人的数目填满的，都是指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之前，这个日期就到了，填满的日期就到了，就是这个意思。如果你去看但以理书，我们不可能去看的哈，因为这个太深了，而且不是两三句话讲得清楚。但以理他做的梦有70:7-49，古列王下令准许以色列百姓回去建殿，到62:7有434，也就是从建殿之后一直到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到最后一个7:7，也就是7大灾难期。所以注意啊，也就是49加上434再加上7，总共483，这一段时间就叫做恩典时期，也叫做教会时期。恩典时期、教会时期什么时候到呢？结束呢？就是基督二次再来的日期就结束了，也就是外邦人的数目填满的日期，也就是外邦人的日期满足的日期，也就是保罗在以弗所书说的极致日期满足的时候，就是这个意思吧。我不知道有没有讲清楚啊。有没有讲清楚？回答我，怎么没有回应？
也就是就是有些应该是极端了，就是他们认为有一个具体的数目，就是到底是多少万就或者说有多少年，这个应该是不符合圣经的，就是说
但以理书所计算出来的那些年日是 exactly accurate， 非常的精准，但是他所计算出来的日期并不能够包含耶稣基督什么时候来的日期，也就是说我们没有一个人，连先知使徒都没有一个人知道耶稣基督什么时候要第二次再来，也就是说什么时候是外邦人数目填满的日期，什么时候是外邦人的日期满呢？什么时候是极致时候满足的日期？ Nobody knows。 可是 圣经只是借着先知但以理告诉我们，也借着保罗使徒保罗告诉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日子满的，至于什么时候满 Nobody knows， 这样知道吧？
嗯，
好，这样明白吧？
Yeah, okay, 谢谢。
但是注意，但以理已经给我们很精确的一个数字了，而今天的世界，我们看今天这个世界，我们也看到很多的事情的发生已经在预警预示给我们，就是主来的日子确实近了，也就是外邦人的数目填满的日子确实近了，也就是外邦人的日子满足了确实近了。那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讲过一句话，他说福音若不传遍，末日就不会到，意思就是什么时候是耶稣基督日子满足的时候就来呢？就是当福音传遍天下的时候。你看整个教会的历史，神差派多少的宣教士到世界各个角落，翻译了好几千种不同语言的圣经等等，我们已经看到福音已经差不多几乎传遍了世界的每个角落，但还是有一些人还是没有听着福音，神还在等候，但是日期已经确实是迫近了，感谢主。好，我不知道这样讲清楚吧。好，我们好不好请吉文带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好吗？
好的，
感谢神啊，带领我们在这个主日学里面学习神的话语，感谢牧师对我们的带领，求神保守我们三区的脚步，保守我们接下来一周的时间，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之名，阿门。
好，谢谢大家。
好，谢谢，谢
谢大家。